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之后。苏联空军在11月初，也就是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中朝边界的上空投入了战斗。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11月2号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空战是发生在1950年11月1号。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六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两架 B-29 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没能飞回。苏联飞机是在安东到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两架 F-82, 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一共击落了四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飞机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八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空军问题是最敏感的，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号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七天就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是这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在这之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空军部队也不断有所加强。朝鲜空战打响后的一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由于中国军队后方运输线遭受敌机的严重破坏，军需供应十分困难。1951年2月23号，周恩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大将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进驻鸭绿江北侧掩护38线以北的交通线，扎哈罗夫予以拒绝，使彭德怀非常不满，并于25号和28号两次找毛泽东商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于是毛泽东在3月1号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为没有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是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 30% 到 40%。 因此毛泽东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是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到圆山及该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果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另外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个国际形势而定。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立即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有一条金属飞机跑道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号，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上峰电报同意派出两个空军师外，由于即将到来的几个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没能进驻朝鲜，但是驻沈阳和鞍山的苏联空军部队不久便转移到了安东以西近20公里的庙沟机场，以后又进入了距边境不远的大埔和大孤山机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上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在朝鲜战争中， 由格奥尔基·洛伯夫将军统一指挥的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平均有 57% 左右可在同一时间参加作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是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到26000人。据时间缅科的报告，1950年11月1号到1951年12月6号，苏联空军一共击落敌机569架，损失63架。从苏联空军参战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来看，苏联实际上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虽然苏美双方当时对此都保持沉默，并且封锁了消息。当然，斯大林还是掌握着不在前线使用苏联空军的原则。这一点他在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斯大林指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得太慢，并且认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以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的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也就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承认，他们的空军和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是苏联拒绝了。洛伯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曾经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别列亚耶夫则肯定地说，俄国人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中国的资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和青川江或者是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风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八师独立完成的。这些情况说明，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那就是希望苏联空军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对此后来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这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盟国在具体战斗中没有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是双方领导人有默契和理解的。当然，也并不是说中苏之间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的时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役的具体指挥和战术的具体运用上也会发生意见分歧，但是他们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国内战争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形成的思维定式之一，是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的时候，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1951年5月26号，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以往采取大迂回包围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实行歼灭，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同时，毛泽东仍然主张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把敌人放进来打。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到元山县就行了。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回电中说，该电报中所述的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种计划仅能成功的实施一次或者两次，英美军是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的，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的把敌主力引到北面。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的时候，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不付出巨大的损失，就难以突破英美军的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拿蒋介石的军队做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的歼灭其军队。斯大林还提醒说，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在过去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交往中，任何一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来都是谨慎的、间接的或试探性的，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和缺乏理解的状态。此时，斯大林能够如此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信任感。毛泽东对斯大林也表现出了信任和尊重。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苏友谊和中苏关系的牢固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就完全和谐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双方还是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的。例如，在种植橡胶的问题上就反映出了这种矛盾。被斯大林称为液体金子的橡胶是苏联急需的战略物资。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禁运，斯大林曾经多次建议中国单独或者与苏联合作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苏联倾向于通过中苏合股公司的形式开发橡胶的生产，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告诉斯大林，在对这一问题经过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按照中苏合资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毛泽东建议苏联可以提供贷款，中国以每年生产出来 50% 以上的橡胶偿还贷款，其价格可以低于世界市场。1952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有关橡胶的协议书。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我们每年想从你们那里得到 1.5 万到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生产出来的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当周恩来表示无法保证这样大量的要求时，斯大林说，只要中国尽量供货，协议的写法可以留有余地。但是如果中方不能如数提供橡胶，苏联将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这种矛盾在当时还是个别现象，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依赖的毕竟还是苏联这个盟国，而斯大林也确实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斯大林对这一点非常明白，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从武器装备上来说， 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大约是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而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需要，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号，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的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以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号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号到26号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的12月5号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斯大林这一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往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是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而斯大林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1951年5月25号，也就是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和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这其中还包括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年到1953年提供。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号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和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和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要求斯大林，为了满足朝鲜战争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1/6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的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是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是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六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十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